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3章、34章。从这两章经文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先把32章与33章关于雅各回到迦南见他哥哥以扫前一天晚上，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根据何西阿书12章第4节说，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为什么他哭泣恳求呢？说明在那天晚上，雅各所经历的是他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刻，因为他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在他的心里如同在经历着死因的幽谷。所以当他独自一人想静下来与神单独的交通，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但他知道那一位是神，因为32章16节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特别是天黎明了，因为天亮说不定就是他们全家人的死期，因此天黎明也可以说黎明前的黑暗。对雅各来讲，那是他心灵所经历的一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刻，如同是在死因的幽谷经过一样。所以他就对那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何西阿书12章4节说，当他这样求那人给他祝福的时候，乃是哭泣恳求。虽然在创世纪32章看不到这个意思，但在先知书里面为我们解释说，他是哭泣恳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当我们读到这一个哭泣恳求的时候，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虽然在四福音里面一样的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是怎样的一种声调表情，只知道他祷告的内容说，父啊，如果可行的话，把这杯给我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可是他这样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语气心态向天父祷告呢？希伯来书5章7节解释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与创世纪32章雅各向那人哭泣恳求，是不是有着非常相似的情形呢？透过与他摔跤的那一位，可以被看作是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天使向他显现，因为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将要救赎的这些百姓，每当他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总是会出现，意思是有我与你们同在。正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到烈火的窑中，就出现了第四位尼布加尼撒王，说好像是人子。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困苦受欺压的时候，那一个在荆棘火焰中的那一位使者向摩西显现，说以色列人的哀声我听见了，他们的困苦我看见了。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启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创世纪3章15节所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所爱的百姓。当雅各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如同在死因幽谷中的那一幕的时候，这一位人子基督怎能够离他而去呢？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爱雅各，为此他借着那可以向人显现的天使的形状向雅各显现，并且他为雅各改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名字已经告诉了我们，与雅各摔跤的那一位就是代表着神，因为透过以色列这个名字让雅各知道他与神面对面。这样他既然从这一位大有能力的，也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一位救主与他同在，他自然就信心大增。因此这一个天亮也告诉我们，神不仅祝福他为他改名，同时也给他信心，使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正如彼得所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所以到了天亮，对雅各来讲，就如同诗篇23:4所说的，我虽然醒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雅各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历了主与他同在，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遇见了主，因此他经历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信仰。这一个经历也就成了雅各走上侍奉之路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因为接下来第二天他将要正式进入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既然预表的是在基督里，也就是经过了这一夜，雅各就在应许之地，就如同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得到主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33章，既然雅各他是一个经历了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信仰的人，因此在雅各的生命中自然就要洋溢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首先就是道成肉身的生命，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就是最大的谦卑。因此那与主联合的雅各自然也就能够发自内心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流露出道成肉身的品格来，以主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的生命来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女。33章第1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姐和2个使女。那意思就是，虽然有神的同在，虽然有神的保守，但作为丈夫，作为一家之主，对孩子们负责是他应尽的本分。他这样的安排完全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应尽的本分。3节，他自己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这一连7次是当时一个诸侯朝见法老的时候才行的大礼。为什么雅各向以扫行此大礼呢？当然你可以解释说，这是他因为对以扫的亏欠应有的惩罚。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灵在他的心里，一个堕落的世人，即使他做了再亏欠别人的事情，他甚至连一句服软的话、道歉的话也不会讲的。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相信都不可能以这样谦卑的态度来向以扫服服。从32章，他就反复的用这些词，我主以扫，仆人雅各，一直到现在不仅仅这么说，并且在他的行动中也实在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最微小的仆人向主人应有的敬礼。可是以扫呢？4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当以扫举目看见夫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7节，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这6、7节说到使女和利亚的时候，都是妈妈带着孩子前来下拜，唯独提到约瑟的时候，却把约瑟放到前面，拉姐放到后面，说随后约瑟和拉姐也前来下拜。虽然这个时候的约瑟年龄才3到5岁而已，但是他却能够学着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哥哥们如此积极的来向这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叔伯下拜。我想这一个记载重点就已经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在雅各的儿子们当中，约瑟乃是那一位最出色的，将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接下去我们再看，在8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婿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这个地方提到的礼物，在原文当中有臣民向皇帝进贡的意思。就单单这一段记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上帝向礼拜家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如今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不是以扫服侍雅各，乃是雅各服侍以扫，是雅各向以扫俯首称臣。也许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这是上帝对雅各的管教，是上帝对雅各的惩罚，是上帝要把雅各心里面的骄傲通通的挪去。这样的解释，单单的看当前的经文似乎也说得过去，可事实是上帝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如何能够看到以扫服侍雅各呢？所以关于这一个服侍应当如何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45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因此我们如何正确的理解服侍这个词，到底属血气的与属灵的相比，谁服侍谁？真正神国的百姓与这属世的跟随魔鬼的世人，二者之间到底谁服侍谁？所以从雅各的一举一动，在他与以扫相见的这一刻，就表现出了他是如何的像基督，在服侍人而不是受人的服侍。因此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天国的百姓，都应当成为一个像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那么神所说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呢，我昨天也已经简单讲过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在属肉体方面，我们是服侍着世界的，而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乃是世人服侍神的儿女的。因为我们的天父，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就是以这样普遍的爱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因此他也在律法中吩咐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其次也想仿就是爱人如己。当你这样遵行律法，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时候，就可做天父的儿女了。所以作为神的百姓，天国的子民，服侍他人就是在这普遍的恩典中，也就是在人的肉体方面甘愿做众人的仆人来服侍他人。而在属灵的方面呢，世人乃是神儿女的仆人，甚至连天使也是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更何况那跟随魔鬼的世人呢？正如那些跟随魔鬼的犹太人口里喊着说，定死他定死他，但是使徒行传2彼得的讲道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么做就是成就了神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那就说明当他们这样喊着说定死他定死他，其实就是在服侍基督，来帮助他成就救赎之大功。因此当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时候，我们再三的强调了上帝应许给雅各的乃是那属灵的祝福，他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将成为神的儿女。大的服侍小的呢，就是指着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们乃是承受救恩之人的仆人，来为他们效力的。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我们可以借着他人的服侍，在属灵的方面可以越来越像基督。现在可以看一看雅各这样的谦卑向以扫俯伏称臣，这岂不就是借着以扫来塑造雅各，使他越来越像基督吗？所以表面的现象和背后的本质应当加以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区别，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扫是比雅各更有生命的基督徒，但圣经说以扫是我所恶的。以扫为什么能够平息他心中的怒气呢？除了神在他心里做工，他岂不也是因为在肉体的方面他已经占据了他父亲所有物质方面的财产，所以对于他来讲，看上去雅各得了他父亲的祝福，但是结果事实证明了他什么也没有得着。因此对以扫来讲，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他还有什么理由怀恨在心呢？因为他在物质方面得到了他自己最大的满足，以至于他都能够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扔归你吧。可是雅各求着他，让他收下作为仆人向主人应当拿的礼物，如同臣民向皇帝应当进的贡品。所以十一节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表明基督徒是求对方收下我们在物质方面在普遍的恩典中对于他们的施舍和爱。然后雅各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表明当我们这样服侍人的时候，就应当把他当作主一样来服侍，当我们这样来爱他的时候，就应当把他当作神一样来爱他。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不是的，因为我们遵行律法的第二块法版所说的爱人如己，就是本着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主耶稣不也是这样说吗？你们若爱了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爱我了。所以关于这一个内在的服侍与外在的服侍，也就是属肉体的服侍与属灵的服侍，必须加以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别，也许我们就会把以扫看作是最有爱心的最好的基督徒，而把雅各看作成一个自始至终诡诈无比，除了得到神的爱他一点生命的表现也没有，我们就会把他看作是如同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最糟糕的基督徒一样。我相信今天雅各和以扫如果来到我们的教会，很多的人都愿意让以扫做牧师，可事实是以扫所表现的乃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所追求的，而雅各所表现的乃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属神的儿女应有的生命表现，他所反映的所有的一切乃是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的品格。第三点，主要是对34章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34章故事大家一读都很清楚，就是哈莫的儿子施建玷污了雅各的女儿迪娜。在34章4节，施建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如果他要决定娶迪娜为妻，那就说明迪娜这个时候的年龄一定不会太小，至少也在15岁左右。可是我们知道利亚生迪娜的时候是在雅各服侍他舅舅满了第2个7年之后生的，接下来就为他舅舅工作6年就回到迦南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迪娜的年龄也不过就5、6岁。可如今的迪娜至少10多岁，说明什么呢？说明33章到34章这期间不是几天的事儿，至少在10年左右。也就是这事是在雅各回到迦南地大约10年左右才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10年左右，雅各及其全家主要是生活在施建，因此这一章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雅各全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的神的教会与这一个世人之间如何相处。33章所讲的是在有形教会内真正属神的儿女属灵的与那属血气的如何相处，也就是雅各与以扫代表着属灵的与属血气的当如何相处，而34章所讨论的是信的和不信的如何相处。 不信的这些世人总是会用世界上的花花绿绿引诱基督徒，而迪娜就是中了他们的计。只有他中计跑出去，才会使事件有机会玷污他。在34章的13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迪娜，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14节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当雅各的儿子们对事件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对方是怎样反应的呢？他们就去极力的做这工作。在34章20节到23节，哈姆和他儿子施建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儿女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情绪、财货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透过哈姆和他儿子施建的这一段话，我们能听出什么味道来呢？是不是看得出，只要有利于他们肉体方面的利益，什么外来的文化、宗教，他们通通都能接受。因此向外开放，可以文化交流，可以信仰自由，对于属世的人来讲，这背后都有魔鬼的诡计，就是他们想一步一步的借着这样的一种同化方式来消灭神的教会。接下去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中，也就是迪娜的同父同母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就在他们受了割礼的第三天，拿刀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他们所做的这事，犯的这罪，是否也是雅各的责任呢？根据49章5到7节，最后在雅各年老为儿子们祝福的时候所说的，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助，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透过在最后的祝福中所表达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件事情当中，先祖雅各一点儿也没有参与他们的罪，也不应当为他们所犯的罪承担责任。这不仅仅在49章的祝福的话中看到的，同时在34章的30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然聚集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当雅各说这话的时候，尤其是说有了臭名，他仅仅是顾自己的面子而说的这话吗？雅各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神改名叫以色列，雅各说这话是代表自己呢，还是代表他全家呢？还是可以理解为是代表神的教会呢？到底他在这里说到有了臭名是代表谁说话呢？如果是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家，那么就表明雅各这人也太自私，他的女儿被人玷污，他的儿子出面报仇，他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如果能够看到雅各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即使受了这样的迫害，他也愿意忍耐，他也愿意受欺，他也愿意吃亏，他也愿意尽力与众人和睦，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如果雅各说这话是代表教会，他在这一个地方，雅各的全家如果代表着神的教会，那么雅各就是这教会中的首领牧者。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教牧书信里 跟本章有关的经文是如何提醒我们和雅各的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保罗这么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第七节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创世纪34章是不是就给了牧者雅各这样的清楚的教训？所以雅各并不是他的女儿被人玷污不会难过，而是他更加为此而难过的是，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着这些事情受了亵渎，因着西面和利未所做的这事使教会受亏损而感到无比的伤心。所以创世纪34章就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更应当看重的是什么，乃是神的名得荣耀，使基督借着教会得荣耀。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借着你的话，天天的喂养我们，使我们因着你的话可以认识我们自己，也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当如何生存，也让我们从心灵深处灵眼被打开，借着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偶然的，都是你为我们特别安排量身定做，为的是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越来越像你天父的儿女。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